太小了。
今天天气非常好，看到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新的学习又开始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43-52节。这段经文记述的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事情。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共读上帝的话。等一下，
下个小孩
好，
谢谢，这些
我们起来，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对我来念单数
字部
分，请大家双数字的部分。马可福音十四章43-52节，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旁边说：“拉比”，便与他亲嘴。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刀，削掉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
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是为要应验经上的话。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求你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纯正的真理当中。主，孩子却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不要因为人的限制让阻碍了你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还向你祈求，求你帮助我们，愿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子民去行完你召他们所做的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
名。
大家请坐。小张跟小李他们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们很喜欢钓鱼。有一天他们相约看谁能够先到他们常去的一个钓鱼的地方。小张呢，他决定挑一个比较短但是呢却比较偏僻的，而小李呢，他决定上高速，虽然距离比较长但是他可以开得快一些。两个人为了能比对方更早的抵达目的地，他们都超速，不幸的都出了车祸。小张他在一个弯路里面滑出去了，撞到了一棵大树上。而小李呢，在高速上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面的来车，结果呢他急转弯，方向盘打得太多也滑出去了，不但滑出去了而且翻车了。但是幸运的是，有从旁边路过的人看到他的情况，停下来打电话找了救护车来，他及时的被送到医院，性命得以保全，虽然折腾了很久才复原。但是小张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他出车祸的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等到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因为流血过多命已经不保。请问大家，小李的命为什么可以保住，而小张为什么失去了生命？小李的命可以保住是因为有好心人停下来并且叫了救护车来，把小李及时的送到医院急救。小张会失去生命不是因为没有好心人停下来，小张会失去生命是因为出了车祸，失血过多。 网络的资料告诉我们，一个成年人一天平均要做35000个有意识的决定。而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也显示，我们每天平均做了226.7个决定是跟食物有关。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数字，我们都可以诚实地说，我们每天都在做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决定，有的是为自己，有的是为别人。而事实是，每一个决定直接间接地也影响了自己跟别人。有决定权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每个人也都不时地在为自己争取这样的权利。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每一个付诸行动的决定都有代价，有时候是自己付那个代价，有时候是别人付那个代价，有很多的时候是不止一个人付那个代价。刚刚我们提到小张跟小王出车祸，都是由于他们超速开车，超速开车是他们的决定，出了车祸造成伤亡，交通堵塞，亲人伤痛是代价，有自己付的，也有别人付的。我们都知道，一个正确的决定带来长久美好的结果，而一个错误的决定却可能造成永远无法补救、永远的伤痛。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从罪人的决定与上帝的决定这两方面来思想你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主耶稣的受难周，在他们吃过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主耶稣带着门徒越过了在耶路撒冷城东边的基伦西，到了他们一个常常去的地方橄榄山。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主耶稣在那边祷告，求天父赐给他力量，帮助他去面对即将要临到他身上的，就是上十字架的事情。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熟悉啊，三次祷告，他的在那样子的一个三月天，耶路撒冷在山上还是很冷的时候，如他的这个泪珠如血点般的这样滴下，但是门徒却睡着了。三次祷告都是这个样子，就在第三次他回到门徒那边的时候，犹大来了，犹大带了人来抓耶稣。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背景。约翰福音18:2告诉我们，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祭祀。在耶稣所被抓的时候，首先犹大给了一个暗号，马太福音26:48说，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给了谁呢？给了那个带来一起要抓耶稣的人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这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为什么要有这个暗号？为什么要有这个暗号？因为那是大黑夜，不像我们现在有路灯，大家拿着火把，在园子里面很多树，很多橄榄树，他那个园子是橄榄园，看不清的，谁看不清别人，看不清别人。所以犹大用了一个暗号，用了一个很确定的暗号，确定是怎么样呢？耶稣一定被抓到。而在这个混乱的过程当中，有人开始心慌，门徒看到有人来了，带着火把，带着棍棒，他们怎么办？他们心慌了，他们第一个直觉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就问他们的老师，问耶稣，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削掉了他的右耳。这个门徒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是彼得，彼得是一个信心比较次。那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在马可福音我们刚读过的14:18-19，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圣经上的话，应验旧约圣经上的话。他对这些来拿他的人说，我犯了什么错？ 如果我犯了错，我在每天白天在店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来抓我。可是你们现在却是偷偷摸摸，趁着黑夜的时候，想着见不得的人来抓我，为什么？那他最后讲了一句话：这件事情成就，是为了要应验上帝在旧约里的启示，说他要被捉，被我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迫害，要成为众人的救赎的这件事情。主耶稣勇敢地面对，为了要应验圣经上指着他所预言的话。那他的门徒呢？主耶稣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虽然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但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约翰福音十八章四到九节这样记载：耶稣知道将要面临自己的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是站在那里。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耶稣问了两次，然后呢？耶稣说：“你们如果找我，就让这些人，指的是他的门徒，去吧。你们不要找他们啊。”这是为了要应验耶稣在之前向天父祷告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没有失落一个。”他不只是勇敢地去面对那将要临到他身上的磨难，他保护那属他的人，他的门徒。门徒呢？门徒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到了这句话，但是在那慌乱之中逃跑。马可福音记载，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而马可福音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也在马可福音的这个经文里面记载到，他就是那个披着麻布的少年人，在慌乱之中，他把麻布就脱掉，自己跑掉了，跟其他的门徒一模一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这段圣经中提到的罪人和他们的决定。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看犹大。圣经中提到犹大的经文并不是很多，但是却足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来认识犹大这样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26章14到15节这样说：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这个事情发生在受难周的时候，可能是发生在耶稣带着其他的门徒在圣殿中在讲论的时候，犹大偷偷的跑出去溜掉了，找了祭司长，找了这个去见了祭司长，跟他说：“哎，我知道他们的行程，我可以把他卖给你，我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心，我们也可以看到祭司长这样子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有一个门徒，就是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有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主耶稣所爱的一对姐妹马大跟玛利亚，他在进入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在他们家休息。而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把他所存的非常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拿出来，给耶稣使用，把整个香玉瓶打破，把真拿达香膏留出来，它相当于30块银钱的价值，这是相当于当时的工人30天，就是一个月的月薪。这个时候犹大说：为什么那么浪费呢？把它拿去周济穷人不是很好吗？我们看到在这两段经文里面，犹大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在跟随耶稣的时间里面，他被赋予了管理钱囊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但是他不忠心，他常常从钱囊中私自取出所使用的。而犹大最后也以30块银币的代价把耶稣给出卖。在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 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当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聚集一起在主的面前求主带领他们撤迁，要选出一个新的使徒来替补犹大的职分。他们祷告说，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两个人当中指明说选的是谁，使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请注意这里，这位分，这使徒的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知道是马提亚后来被选出来补上了使徒的位分，而提摩太前书的这段经文就是对犹大最好的一个写照。犹大他有机会直接受教于耶稣，他领受了上帝的真理，亲眼见证了神子行的神迹奇事。然而他因为贪爱钱财，他丢弃了使徒的位分与属天的祝福，他把亲耳所听见的真理当作耳边风，他把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不放在心上。结果当他发现跟随主耶稣并不能满足他对钱财的这个欲望的时候，他决定出卖耶稣。而结果是他不但在历史上被人所唾弃，更要在永恒里面因为自己的罪承受上帝的咒诅跟刑罚。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祭司长跟文士。祭司长文士长老是一群贪爱权势地位。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里面记住的，他们讲到耶稣跟门徒，他们在约在这个啊中南州里面，有一天他们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来到了圣殿，在那里耶稣推倒了贩卖这个兑换银钱以及贩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他说这个殿是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可是长老祭司长却允许这样的买卖在这边发生。他们在外邦人院，让外邦人没有办法真正清新的专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他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他们不应该的。所以当祭司长跟文士听到了耶稣说的话的时候，他们想办法要除灭耶稣。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所代表的是犹太人在宗教、信仰、生活跟治理的领导阶层，他们应当是要在上帝面前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犹太人的表率，带领百姓照着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敬虔度日，爱上帝爱人。结果呢，他们却借着被赐予他们的权势地位做了许多败坏的事情，让上帝的名蒙羞。当耶稣指出他们的过犯的时候，他们不但不悔改归正，反而是恼羞成怒，要想法子除灭耶稣。在路加福音，主耶稣用了一个园户的比喻，原主园户的比喻来讲这些文士、祭司长、文士长老，就是那个凶恶的园户。他们领受了职分，但是他们却没有好好的去尽职。而当他们没有尽职的时候，当上帝派遣他的先知、派遣他的仆人来提醒他们、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羞辱他们的仆人，把他们的仆人给杀了。甚至到他差遣他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儿子也给杀害。当主耶稣用比喻指出文士跟祭司长是那个不忠心的缘故的时候，是那个屡次迫害原主的仆人，甚至杀害原主的爱子的时候，他们不在乎耶稣所说的绑脚石的警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说他自己是那个绑脚石，碰到了上面的人都要怎么样呢？都要跌碎。而这个石头扎在谁的身上，要把谁扎得稀烂，讲到的是说他们应该在上帝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但是 他们没有，他们反倒是因为对耶稣的愤恨，要把耶稣除掉的心更强烈。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差，他们想要除掉耶稣，但是他们又不敢。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七节、二十二章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文士和百姓还有尊长都想要杀他，但是找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侧耳听他。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节，祭司长、文士想法子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但是呢，他们惧怕百姓，所以他们有权势、有地位，但是他们不敢动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不对的，而百姓呢，听耶稣的话，他们想要除掉耶稣，为什么？除掉耶稣以后，就没有人指出他们的不是，百姓也会乖乖的听他们的话，尊敬他们，这样子他们的权势、他们的地位就稳固了。但是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因为有许多的百姓不但听耶稣的教训，并且跟随着耶稣，而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耶稣的话语上得话柄，控告耶稣的不是，所以他们借着犹大的背叛来带耶稣，来抓捕耶稣。这样子的心，众人皆知，到一个地步，甚至当他们抓了耶稣，把耶稣带到本都比拉多，就是罗马的巡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来知道因为嫉妒耶稣才被他们解了。在巡抚比拉多讯问耶稣之后，他找不出耶稣的罪，他不能定耶稣的罪。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因为他早就知道祭司长、文士跟长老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想要定他的罪，把耶稣取出去。所以他拿了一个人，拿了一个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强盗，来做对比。他想着犹太的祭司长老他们敬畏神，他们说要照神的话做，他们不应该会选择巴拉巴，但是他们选择了，他们选择了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祭司长跟王文文士跟长老被上帝赋予了犹太人领袖的位分，为的是要带领百姓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讨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赐福。但是呢，他们为了要巩固自己在人面前的权势地位，他们不但不接受耶稣的教训，而且他们反倒任凭自己的心刚硬，抵挡道成肉身要施行拯救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从上帝的恩典里面坠落了，他们要在永远不灭的火湖里面受死。我们再来看门徒，门徒是爱耶稣的，但是门徒却是靠自己。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里面，这是在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经文里面，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上帝要击打牧人，这指的是耶稣，羊就分散了。”然后彼得就跟他说，彼得就说：“大家都会跌倒，但是我绝对不会跌倒。”彼得啊，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在今天夜，鸡叫两遍一先，你要三次不认。”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不只是彼得，其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说。在逾越节的宴席上面，耶稣对门徒预告自己将要被抓，门徒将要四散逃跑， 而彼得也将要三次不认耶稣。但是门徒呢，他们却非常的相信自己有足够坚强的一心志，可以跟耶稣一起的来受患难，甚至去死他们都愿意，他们是绝对不会不认耶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是像门徒呢？马可福音14章32到41节，这里就是刚刚讲到在耶稣被抓之前，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门徒三次的没办法跟耶稣一起进食，即使是在耶稣跟他们讲将要临到的事情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何等的这个重大的时候，门徒说愿意跟耶稣一起受患难，这个话还在耳边，但是当耶稣在克西马里面即将要面临十字架苦难祷告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够跟耶稣一起的来进行，为了将要承受的患难预备自己的心。门徒有愿意爱耶稣的心，但是他们的肉体软弱，门徒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承担上帝交付的使命，以为自己可以完成上帝托付的工作。所以我们从犹大，从祭司长、文士、长老，从门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罪人所表现出来的罪人的决定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就是我们可以从犹大、从祭司长、从文士、从长老身上看到的。而罪人的决定呢，其实也表现了他骄傲的心，这个是我们可以从门徒身上看到的，即使是在他跟随了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两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样子的警醒？我是不是像犹大一样？我是不是像祭司长、文士、长老一样？或许我不贪恋钱财，或许我不贪恋权势、地位，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我的偶像？是在我生命当中我放在第一位的，是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事业，还是其他的东西？而为了这些东西，我们会不会不择手段的去把阻碍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人事物都从我们的眼中除掉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曾经做过这些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决定。当犹大派人来拿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对来捉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的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没有拿我，但这事的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耶稣一方面指出来捉拿他的是一件捉拿来指出众人来捉拿他是这件事情是他们心虚只敢在暗中行的恶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耶稣也再一次的向当时还在场的门徒来见证这件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是上帝许可，也是上帝刻意安排的，为的是要让在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提到有关耶和华必差遣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受膏者来做他百姓救赎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得到印证。在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面说上帝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就是信上帝儿子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人。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犯罪的人，就是背离上帝的人，注定要走上和上帝永远分离，与上帝的美善祝福无份无关的灭亡之道。但是因着爱，上帝在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背离之初，就启示了他要拯救罪人的决定。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3:15。当他们犯罪了之后，耶和华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面讲到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个蛇带领的就是魔鬼撒旦，而上帝也在日子到来的时候，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用以无罪的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能够相信的人都能因为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成就的大爱赎来得救，他们能够重新的与上帝和好，重新的与上帝连接，并且能够享受在上帝里面一切的丰盛。圣父预备了救恩，但是却是圣子他完成了救恩。在马可福音14:36，当耶稣在客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在他的面前。他那个时候是人，也跟我们一样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那样子的一个自觉想要逃避，但是他靠着上帝，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阿爸父，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希伯来书5:7-9这样告诉我们：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耶稣体贴圣父爱人要救人的心意，所以耶稣他向圣父祷告，即使他必须担负所有人的罪，并且在钉十字架之后与圣父分离，耶稣还是求圣父去成全他的旨意，借着他成就十字架的救恩。而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父应允了耶稣基督在他面前的这样子的祷告，应允了他愿意顺服的祷告，借着耶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使一切信从十字架救恩的人都能与上帝和好得永生。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另外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了，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叫他就是耶稣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可以的。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受苦难是为了上帝人民的子民的好处，因为上帝顾念人，他也眷顾世人。耶稣受苦背负了众人的罪，为众人死，使上帝拣选的人不但因罪得到赦免，而且他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且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可以从上帝那里随时的得到帮助，生命能够随时得到不断的更新，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生命中可以有仁爱，可以有喜乐，可以有和平，可以有恩慈良善，可以有信实温柔节制，可以成为上帝荣耀的彰显。 这些是圣经里面告诉我的，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是怎么对待这些压迫他的人的？主耶稣是怎么对待犹大的？主耶稣是怎么样子来面对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以及那些他爱跟随他但是却有软弱的门徒？让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段经文。但是当犹大说这三十两的银子是可以拿去周济穷人，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由他吧，让玛利亚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吧，不要拦阻他，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主耶稣没有当众人的面去斥责犹大，他是要借着这个机会教导门徒尊主为大，并且要常常纪念看顾有需要的人。主耶稣爱犹大，他希望用温柔的方式把犹大从错误中挽回来。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当主耶稣讲到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有错，他告诉门徒，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结果约翰呢，就是耶稣心爱的人，就靠在他旁边问耶稣说是谁。主耶稣说就是那个我跟我一起沾用手沾饼在这个盘里面，那耶稣就沾了饼递给了犹大。可是实际上耶稣也沾了饼在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递给了其他的门徒。耶稣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清楚知道犹大一定会卖他，但是他还是爱犹大，他给犹大温柔的提醒。而其他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并不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卖耶稣的是犹大。耶稣在这里面用他自己的一个榜样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爱人。爱人是一个决定，不是因为一个人配得爱才去爱他，也不是因为一个人我们觉得他很好我们才去爱他。爱人是因为上帝的爱，因为上帝是爱，爱人是上帝赐名的记号。主耶稣基督爱犹大，他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他不因犹大要卖他这个必然会成为的事实而拒绝再去用温柔对犹大。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我们来看看犹大的结局。当耶稣被定罪了，卖耶稣的犹大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后悔，他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的长老说，我卖了无知人的心，有罪了。而祭司长长老说，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的罪自己承担吧。结果犹大呢，把那个钱就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了。看到耶稣被定罪之后，耶稣对犹大的温柔的那个爱使得犹大后悔了，良心责备了，责备了他出卖了一个无辜的人。犹大虽然承认耶稣是无辜的，就是无罪的，但是他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还是很爱钱财，而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欲望。最后犹大在自己的悔恨里面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再看耶稣是怎么对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记载了好几次，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节，讲到了主耶稣对文士的责备。他说文士是什么？假冒伪善，讲了好几件他们做的事情。文士是谁？文士是教导 犹太百姓当怎么样照着圣经的律法去行上帝旨意的。他们是老师，但是老师呢却嘴巴上说一套，私底下行的又是另外一套。当主耶稣用很多的这个比喻在对人讲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看到路加福音二十章十九二十节讲到文士跟祭司长，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是明白神旧约圣经的，也许一般听的民众不知道主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明白，特别是讲到对他们责备的话的时候，他们知道，所以当他们说看出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他们缺乏勇气。而当主耶稣被抓到比拉多面前，犹太的这些长老、祭司长、文士教唆众人，当比拉多问他们说：“巴拉巴跟犹大，你要我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那犹大，那这个耶稣呢？这个你们的王呢？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比拉多就在众人面前洗手了。这个洗手表示什么？表示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这个决定，把它定死的决定跟我无关，洗手表明我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结果众人是怎么回答呢？这些众人包含了祭司长文士，他们说他的血，耶稣的血归到我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其实我们已经从好几处的经文看到了祭司长文士长老被耶稣非常非常的嫉妒跟仇视，要将耶稣置于死地。他们不惜自己承担有一人血的罪，甚至他们把他们的子孙都牵扯进来一起担罪。他们对耶稣的仇恨是因为耶稣指出了他们的不是，而这个仇恨是与日俱增的，不是一次，是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的。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因为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是有权有地位的人，不没有因为他们的恶意恶心，他们就害怕。他没有害怕不讲上帝的真理，他反倒是因为爱的缘故，他用上帝的权柄去讲上帝的天国的福音，他愿意听到的人都能够明白福音，得到重生。这也包含了他所传讲的对象里面包含了祭司长、文士跟法利赛，而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尼哥底母，然后为耶稣安葬、预备安葬的亚利马太人约瑟，以及日后的使徒保罗，他们可能都是当时犹太公会的成员，而他们也都在被上帝的道所带领回转，在福音里面得救，他们的上帝呢被成为了跟随耶稣的。我们再来看耶稣是怎么样子爱他的门徒。当耶稣被抓了，首先他被带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之前大家都跑掉了，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跟着约翰透过关系来到了大祭司的院子，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彼得三次不认主，而当不认主鸡叫了两次的时候，主耶稣从大祭司的那个家里面回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就出去痛哭。而当耶稣复活了，他们最后一次在加利利的海边一起吃早餐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爱我吗？”耶稣因为这样子，他这样子问，彼得因为耶稣这样问他，心里面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我。”耶稣三次都跟他讲同样的话：“你会要我。”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 耶稣给他的是一个关爱的眼神，所以他在当时痛苦，使得彼得非常非常的愧疚。而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彼得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记。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心里面产生了忧愁，他觉得是不是我的主，我的老师觉得我不能够再信任。然而耶稣却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三次的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他用这样子的肯定三次来表明他对彼得的信任，他安慰彼得的心，他也重新的呼召彼得为上帝去做得人的仆人。这个是耶稣爱彼得，也体贴彼得的软弱，保守彼得的信心，坚固彼得所赐给彼得的使命，耶稣所做的事，这是爱，不是斥责。因着耶稣的爱，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不再靠自己了，他们靠上帝，他们不逃了，他们去做上帝去造他们所做的工，他们也效仿基督，因为爱，为了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四处的奔波去传道，甚至牺牲了生命。如果看教会历史所记载的，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里面就是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的人都是殉难，而老约翰在他九十几岁的这个年纪里面，也处处的时时的受了许许多多的磨难。主耶稣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那现在呢？我们现在有谁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约翰福音14:26，
我就觉得对了。
约翰福音14:26，我们看到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而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在升天之前对大家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为了爱的缘故，为了人能够领受上帝的赐福，圣灵甘心乐意受圣父跟圣子的差遣，来施行救恩，使信徒重生，并且住在我们的里面，细心的教导我们明白正道，耐心的帮助我们不断的离恶行善，并且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同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持守在正道上面，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几句话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去思想一下，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忍耐我们的骄傲，忍耐我们的任性，忍耐我们发脾气？如果那个人不爱我们，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而圣灵他是完全的圣洁无瑕疵，却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一点一点的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带回来，这是爱。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决定，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从耶稣身上，从圣父身上，从圣灵身上，都是因为出于爱。而他的决定是为了要让人，他所爱的他的子民能够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不但是回到他的面前与他和好，并且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因为他当初创造，当初造他的形象的样式造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在他的丰盛里面有份。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一个正确的决定带来长久美好的结果，而错误的决定 却可能造成无法有弥补的永久伤痛。我们在这里看到满足自私，满足自己的私欲跟骄傲是罪人的基因。谁是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自私自利、不诚不实，像狗党一样。我们都是争权夺利、不公不义，像祭司长、像文士、像长老一样。我们虽然说我们认识了上帝，但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是骄傲、自以为是、专靠自己，就像逃离的门徒一样。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背离了上帝，顺从了自己的情欲，吃了上帝吩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他们就从上帝所赐的位分中堕落了。从那个时候起，私欲跟骄傲就成了人生命的基因。所有亚当的后代生来都是罪人，罪人犯罪也变成了一个必然的事实。如果我们诚实的审查自己，我们就会发现，在屏幕上所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常常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做的决定，也自然而然的反映了我们生命中我们的生命自私自利、争权夺利、不公不义、骄傲、自以为是、专靠自己。结果呢，圣经里面讲到的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我们听到的事情，像奸淫、像污秽、像邪道、像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争竞、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荒宴醉酒，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那又怎么样？没有人是完全的，人都会犯罪。So what？ 有什么大不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因为上帝要我们负责，上帝不会容忍人类永远不断的去背叛他。总有一天，他要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他的面前解释交账。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死，并且死后有审判。我们都要死去，都要面对一个根据上帝的圣洁、公义的个性和标准而来的审判。反抗上帝的死，而反抗上帝的惩罚呢，是死亡，灵魂的死亡和地狱永恒的折磨。”所以我们怎么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上帝自己设立救赎，我们就没有救。而上帝设立的救赎，
对的，最近英文
基督的救赎，这是唯一的。
下个星期跟这个星期都没看到了。
每一个人必须在上帝面前交账。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上帝设立唯一的救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的事情。上帝爱我们，他没有把我们放弃，但是他的救赎是有限定的，只有接受的人，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重新跟上帝连接。上帝悦纳耶稣的死作为你我的代价，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了上帝的任务。耶稣战胜了死亡，现在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有一天耶稣要来审判世界，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状况，知道了上帝必然审判的时候，那我们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不信从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是信从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是依然的照着我们的方式继续的去拒绝上帝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不要信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 被定罪，另外一个是信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悔改相信，委身于基督做我们的管辖者，单单依靠耶稣的死和复活而得救。最后，在彼得后书这一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彼得后书，彼得这个曾经三次不认主的这样子的一个保罗，他跟他的弟兄们，在当时受患难的弟兄们，有人离开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主爱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不是单人，乃是宽容，宽容你们，让你们还有悔改的机会。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但是，在主耶稣定的日子，主的审判的日子要像贼来到，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许是今天晚上。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必知道，不需要谁来预言，不需要谁来预告。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趁着我们还有机会，就是在上帝还宽容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不知道你在人生中是不是做了这样子一个最重要的决定？盼望我们都做那个最正确的决定，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影响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其他的决定。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在罪恶当中是无法自拔的，我们都是照着自己的私欲行事为人，我们做的决定也都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私欲，成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各样的恶事，人与人之间彼此互相的伤害，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就变成了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我们继续的走下去，就只有走向灭亡。主，我们求你帮助，因为你已经赐下救恩，你已经告诉我们众人，你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是要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为我们所成就的代赎，能够重新的与你和好，来到我们面前。所以主，我们帮助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忽这个已经让我们听到的福音，帮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琢磨。我们需要帮助我们，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就是你还宽容忍耐的时候，正确的向你自己的恩召来回应，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被改变、被更新，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照着你自己的心意，由从你而来的力量，靠着你能够做那个容身一人的决定。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座的众人，帮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是带着你满满的恩惠回去，让我们能够在福音里面得胜，也让我们在福音里面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这样能够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